你好，在前面一课里，我们介绍了20世纪教会神学的新趋势，就是注意历史的幅度，以人为中心，以及重视位际关系等新的趋势。这一课，也就是我们神学思想发展史的最后一课，要介绍的是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以及大公会议之后的神学进展。首先，我们来看教会召开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背景。事实上，前面一课所谈的圣经研究的发展、大公主义的进行、吸取基督教的神学思想和圣经研究、礼仪运动的推行、牧灵的需求以及与当代思潮的交谈等等，可以说是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时代背景。
请问神父，教会召开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有什么目的呢？
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精神可以说是使教会成为世界性的教会。它的目标有三个。第一个目标是保持并促进天主教的信仰，且用更有效的方法把信仰传到世界各角落。第二个目标是推行基督徒的合一和基督徒生活的革新。第三个目标是发扬教会的活力以及教会对当今世界的贡献。整体来说，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的观念是经过时代的洗礼而呈现的一片新气象，除了表现出教会平易近人和宣讲的特色外，还洋溢着返本还原的圣经色彩以及充满强锐之气的大公气息。
神父，您刚才提到大公会议平易近人和宣讲的特色，请您举几个例子说明好吗？
好的。事实上，这些特色可以由大公会议各项文献的内容以及大公会议对启示和教会的概念的表达上看出端倪。现在我们先来看看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各项文献的内容。比方说礼仪宪章，宪章里明文规定礼仪中可以使用本国的语文，这样让每一个地方教会都可以深入当地独特的文化里面。再如任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宪章中把教会看成一个行动的整体，这个整体教会应该意识到自己对人文历史的开创负有责任。还有教会对非基督宗教态度宣言，这个宣言是教会第一次给各个世界性的大宗教一个积极的评价。
神父，这是不是说教会承认这些大宗教也有真理呢？
不错，在教会宪章、传教法令及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等文献里都宣称天主普遍且有效的救援意愿已经在每个人的心里了，除非人在良心上做了邪恶的选择，他已经拥有天主的救援。由这个事实可以看出，纯正的救援性启示信仰有可能不必用基督宗教习惯用的话说出来，因为天主的救援已经在每个人身上了。此外，文献有一篇信仰自由宣言，这篇宣言积极倡导并鼓励任何形式的大公运动早日促成基督宗教真正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宗教。
神父，在启示方面，大公会议有什么看法呢？
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特色之一，就是对启示的概念的表达。大公会议对启示的主要概念是，天主因着他自己的仁慈和智慧，把他自己和对人的计划，以及他和人的关系，用语言和行动显示给人，使人能够借着基督，在圣神内接近天主父，成为有份于天主性体的人。由这种启示的概念可以看出，大公会对于启示的表达已经跳出把启示看成道理的旧窠臼，而回到圣经中以天主为中心，从历史的角度做存在性和慰藉关系的描写。
请问神父，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对于神学有什么新的看法吗？
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对神学也提出了一些指南。首先，神学必须推动圣经研究，而且要互相合作，因为圣经研究是全部神学的灵魂。其次，神学必须推行历史性的研究，这一点在斯铎培养法令第16号上这样说：
在讲授教义神学时，首先应该提出圣经论证，之后应该给修生讲明东西教会的教父们对每一条启示真理的忠实传授和解释上所有的贡献，以及每一条教义的历史和每一条教义对整个教会史所有的贡献。
第三点要注意的是神学的整体性。教义神学必须透视各项奥义彼此间的关系，其他的神学课程都应该借着与基督奥义和救恩史更生动的接触予以革新。第四点是，神学必须能回答像天主、基督、人以及未来等基本的问题。此外，神学必须推动交谈，交谈的对象包括文化、思想、其他基督信仰团体以及其他宗教。最后，神学还必须强调牧灵的幅度。
神父，在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之后，神学有什么新的发展呢？
这是我们这一课要讲的第二部分，大公会议之后的神学进展。教宗若望23世在大公会议的开幕致辞中清楚地阐明，我们的信仰只有一个，而神学是用不同时代的语言和思维来表达我们的信仰。再加上大公会议精神的推动，于是神学活动便热络地展开了。下面我们分别以神学主题、神学特点、神学的新趋向三点来说明。在神学主题方面，以单独性的问题来说，当代最热门的主题有福音的历史性、圣体圣事、忏悔圣事、原罪等四个神学主题。以神学的观点来说，从大公会以后可以分成三个主要时代，就是教会学时代、基督学时代和圣神学时代。
请问神父，为什么分成这三个时代呢？
因为大公会议期间以及结束后好多年，教会问题层出不穷，可以称为教会学时代。之后教会追溯源流回到耶稣基督身上， 所以说是基督学的时代。近年来，圣神学的声音也逐渐响起。最后，以当代教会生活的福星来说，圣经和礼仪是普遍受到重视的神学主题。接下来我们要讲大公会议之后神学进展的第二点，就是神学的特点。第一点特点是重视历史的幅度。今天的神学并不是忽视奥迹的本身，可是特别注意天主的计划在历史中的实现，所以在神学的各科目中都有意识的、有方法的引进历史的幅度，造成神学的革新。
神父，这一点记得在神学导论最后几课里讲当代神学的轴心课题的时候曾经提到过。
你说的不错，这是当代神学的特点之一。第二个特点也是我们提过的，以人为中心，着重位格和位际关系。在当代哲学思潮的影响下，今天的神学关心各种奥迹，也关心奥迹和人得救的关系，同时也强调天人之间的位际性来往。第三个特点是把握事实和整体观。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初叶，神学是在不断区分朝各个方向发展，造成分裂现象的状况中，今天的神学关心的是整理、整合、统一，给予整体的面貌。
请问神父，神学的整体观是不是让我们发现神学各个科目之间都是息息相关，而不是分开独立的呢？
不错，神学走向整体观，使我们尖锐地意识到每种科学之间合作的必要，各种神学科目不再独立作业，而是互相关联的。对领悟天主的奥迹来说，各科都有它不同的贡献。大公会议之后，神学的第四个特点是交谈的精神。这种交谈不只是言论上的交换意见，还包括对别人开放的态度，互相给予和接受。交谈的基础是深深的尊重别人和抱着随时愿意为真理而放弃己见的态度。交谈的对象首先是神学家们之间，然后是其他基督徒信仰团体。世界各大宗教、近代的无神人文主义以及今日的哲学等都是交谈的对象。借着这样的交谈，教会更清楚自己信仰的奥迹，同时也使得圣言有一个合乎时代的了解。大公会议之后，神学的最后一个特点是服务的态度。今天神学虽然丝毫不放弃严格的学术研究，可是也保存着牧灵的方针、服务的意愿。神学愿为教会、圣言、训导权和全体天主子民服务。讲了神学主题和神学特点之后，我们要看神学的新趋向。新的趋向可以分成两点来讲。 第一点是以当代世界问题为己责，第二点是神学走出欧洲大陆，迈进整个世界。
请问神父，今天的神学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取向呢？
神学的新趋向是在大公会议的精神，也就是使教会成为世界性的教会的影响下产生的。以当代世界问题为己任，意思是说把当代世界的问题看成是教会的问题，然后提出圣经和信仰上的答复。对于第二点说的，神学走出欧洲大陆，迈进整个世界，这是让基督宗教的固有讯息真真实实的呈现到全世界各角落。所以各地方教会在所处的文化环境中设法找出适合的方式来表达信仰，这样便出现了各种不同的神学表达方式。比方说南美洲的解放神学、亚洲非洲的本位化运动等都是。
神父，这种使教会成为世界性教会的精神仍然是教会未来走的方向吗？
是的，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开创了教会的新起源。根据近代著名神学家拉内神父的看法，由神学观点来说，教会历史可分成三大阶段。第一阶段是犹太式基督宗教时期，然后保禄把犹太型的基督宗教转化成外邦人的基督宗教，于是教会进入第二阶段，也就是建基于希腊欧洲文化上的教会时期。而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把教会带入了第三阶段，就是世界性的教会时期。目前第三阶段刚刚起步，刚刚有欧洲型的基督宗教逐渐发展成全世界的宗教，因此追本溯源，回到基督信仰的根源，然后在自己所处的文化环境找出适合的信仰表达方式，以及在多元的宣讲方式中保持信仰的统一，可以说是今日神学努力的方向。讲到这里，我们把神学思想发展史做了全盘扼要的介绍，当然要把近2000年的历史在13堂课里详细说明是不太可能的，不过今后各个学科的历史发展部分会再详细解释的。下一课开始，我们要进入第三单元，讲基本神学。